请掀开经本第三百页，第三百页最后一行，报功德者，唐以云以沉亲沉静，二清冷，三甘美，四清柔，五运泽，六安和，七除饥渴，八长养助根，具八种功德，利益众生也。那么这个书文呢，将这个八种功德一桩一桩地为我们列出来。大师在此地所引用的唐仪，唐仪就是玄奘大师的一本。我们知道阿弥陀经从梵文翻成中文呢，有两种译本。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是在东晋时候就是后秦。唐朝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啊，也带了有梵本的阿弥陀经。那么他老人家也将这部经译成中文，不过这个本子不流通就是很少人呢见到过，没有单行本流通。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本子收集在净土五经读本里面所以诸位看到五经读本里面有这个唐仪的。近代夏莲居老居士，他把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两种译本呢糅合成一种，就是汇集本。那么这个本子也在五经读本里面，所以五经读本是非常完备的净土宗的典籍。在现前，虽然大家常常读诵的都是罗什的本子罗什的本子翻得非常之好，在近代正如同我在楞严上所说的，就是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为什么呢？好心发心学佛，要遇到一个邪思，不但你佛法不能成就，你还学到魔法了入了魔了，这很冤枉。我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大概早在十几年前， 有一次我到佛光山，佛光山有一些学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他有一个法师在他们那里上课的，告诉他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回事情，那所谓的阿弥陀佛呢，就是太阳神。他来问我，这个是出在哪一个经上？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大藏经呢，在早年我是浏览了一遍，但是没有这个印象。我说如果你要问这个事情出在哪一部经上啊，你去问那个讲的法师，哪个法师讲的，你去问他。这些都叫胡造谣言，毁谤正法，这个罪过不得了。那么这说这种话的不止这一个人，我在美国也曾经听人说过。说这个阿弥陀经是伪造的啊，不是真的。所以幸亏好啊，玄奘大师曾经到印度去过，也把这个经带回来了。那么玄奘大师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这个经是真的，决定不是伪造的。如果罗什法师这个经是伪造的，玄奘大师在当年呢，一定就把他指责出来了。说老实话，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的动机，就是怀疑我们所翻的不够真实，可能翻的也不太对，不能尽如人意，他才跑到印度去。回国之后，对于古德所以的这个经典，他一句话都没有。那么换句话，通通承认了。古来大德所翻译的没有错误。更难得的是他的徒弟，那真是他的得意的一个大徒弟，窥基大师。窥基大师是中国化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法相唯识是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来的，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在中国成立一个宗派，是在他徒弟的手上。窥基大师要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很奇怪，没有用他老师的译本，反而用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这个很奇怪呀。这个如果在现在人看起来，这个学生呢对老师一点都不尊敬。老师所翻的东西绝对不会比鸠摩罗什翻的差，如果翻的不如鸠摩罗什，这个本子就没有翻译的必要。当然翻得很好。所以这个本子并存于世啊。他们师徒二人对于古大德还是非常尊重，依旧流通古德的一本。这是现代人做不到的啊。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师徒的德行。人家真是自谦而尊人的，尊重别人。所以这个窥基大师《弥陀经》的注解流传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注解对于这些谣言呢，那是不攻自破的。这个本子就在诸位现在 这个本子最后的一篇，因为我们这个本子是三种注解本子合刊的啊，《通赞书》就是窥基大师做的啊，这是出自法相唯识宗祖师之手啊。那么玄奘大师的译本呢是直译的啊，所以比我们现在念这个本子要详细啊。你比如说罗什大师这个本子只说八功德水，并没有说哪八种，但是玄奘大师的一本这个八种名称都说出来了啊，所以有简略不同啊，所以这两个本子的确可以互相参考。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说观经书开八德于此小义啊，持底金沙者，金沙为底呀，五泥子也，就是这个泥沙没有泥沙。那么这一段书文呢，底下有一段解释啊，我们看下面的解释，看抄。一是沉静者，为沉听洁净，立物浊故。就是我们这一地方的水也有沉静，但是不多啊，只有在山里面啊，像这个小溪呀。啊，泉水也有这个沉静啊，像江河里面的水都是污浊的啊。那么诸位现在这个机会多了啊，都可以到大陆上去旅游观光，你看看长江黄河啊，这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河流几千里长，那个水是黄色的啊，黄河的水是黄色的，长江的水也是黄色的啊，这个就是水质不干净啊，掺杂着有泥沙。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呢，这个沉静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水质之所以能够比的啊？为什么呢？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呀，是氢氧化合啊。换一句话说，本身本质上啊就不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呀，是七宝化合的，这是我们很不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我们世界哪有七宝化合的水呢？没有，听也没听说过啊。只是在佛经里面呢有这个说法啊，所以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得到。只能够拿我们这个水呀、来做一个比方，比方呢总是比方个相似，没有办法比得很恰当。这是第一种啊好处啊。第二种啊清冷啊，就是清凉，这个水是清凉的。为清淡凉冷的无烦热故啊，不像我们这边的水，我们这边水啊冬天呢就太冷啊，夏天的太阳这一晒啊就热了啊，水就热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啊永远保持着清凉啊，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 啊，而且一切都能够随心所欲，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这次五经多本印出来之后啊，我劝诸位同修把这个九种语言仪的汇集本呢，希望大家都看一遍。看一遍之后啊，我们许多的疑问都没有了。譬如前天呢，有一位同学也带了他两个小孩，啊，那小孩都念大学了，啊，从南部来的，啊，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学，他学佛，他们呢学禅，他要想明心见性，啊，学禅，我就劝他念佛，他对西方极乐世界没兴趣。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将来也要涅槃呢，可见那个西方那个无量寿不是真的无量寿啊。这些都是对于净土法门呢毫无所知啊，啊，道听途说产生了许多的误会。你看大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呢，寿命真的是无量，啊，真实的无量，啊，它妙在哪里呢？妙在随意，你看，这个就自在了。他说你喜欢我的寿命是一劫。就一劫，喜欢两劫就两劫，喜欢一千劫、一万劫、一亿劫，希望是永远真实的无量，没有一样你不能达到的。啊，可见的西方世界人的寿命自在呀！啊，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是真实的无量，绝对不是有量的无量。啊，这个大家多看看经本呢，都明了了。那种殊胜庄严，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第三呢，叫甘美，啊，为甘之美妙啊，具智慧故。这是讲呢，这个水的味道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海水呀是咸的，啊是涩的，啊平常一般水是淡的，啊也有这个甘美，那非常非常少，啊极少数的泉水呀。是甜的，啊，你尝到这个味道是甜的，啊，那个很稀有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呀，通通是甘美，啊，所以这个水你喝了之后啊，前面那个第七讲除饥渴，啊，长养助根呢，有这样好的功德。那第六啊，清软，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水啊没有了啊。前面这个三条啊还有一点相似，这一条没有了啊。我们这边水重啊，水重，所以水只能往下流啊，它不会往上流。西方极乐世界水清软，不仅可以往下流，它也可以往上面流，这个是很有趣味的。 啊，所以说轻扬柔软呢，可上下顾啊，它可以往上游。第五啊，运字，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间属于没有这个特性啊，为精运华字不枯涩故啊，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实在讲的是吧，你要是就是说洗这个洗脸洗澡洗多了都会伤害皮肤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枯涩啊，它有腐蚀的作用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没有啊，运字啊，就像我们现在用啊这些什么化妆品保养皮肤一样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化妆品都用不上，为什么，没有那个水好啊，水是最好保养皮肤的啊。第六啊，安和啊，这个安和啊在我们这个世间水也没有啊，为安静和缓啊，绝训犯也，训就是急流，这个急流很危险，西方世界没有，犯是泛滥啊，成了水灾，这个西方世界也没有啊，决定没有这个现象啊，这个是水的好处。下面这个两种啊，那的确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出饥渴，为水井之渴，井见了饥有甚烈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在大经上看到，西方世界的人啊，他想吃东西，什么东西都有。哎，他如果不想吃东西，可以不要吃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想吃东西，不吃不行啊，啊，不吃会饿嘛。西方世界人可以不吃东西，啊，那我想想，他为什么可以不吃东西呢？嗨，这个吃饱吃的，八功德水取之不尽嘛，水可以，不但可以止渴，而且可以。能够饱肚子啊，何况这个水的味道非常之甘美啊，清凉，所以它有这个充分的这个营养。那么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说从小慢慢长大的，没有啊，他们的身啊，经上大经上讲得很清楚，虚无之身的、啊、无极之体啊，永远不坏的这个身体 啊，哪里需要饮食呢、啊、那么为什么此地讲到饥渴呢，底下有两个字要注意到，有甚烈故啊，这个是帮助你增长你的体力，以这个体力能够飞行十方，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它能够增长这个力量。最后一条呢是长养诸根，长是增长啊，养在此的就是营养啊，像我们现在的身体必须要摄取营养啊，诸根是六根啊，此地这个长养诸根，诸位要晓得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色身讲的，实际上不是说的色根。为什么呢？它根深没有这个需要。是在这个长阳诸根呢、就是增长六根根性的能力啊，这个才能讲得通啊。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在我们都清楚都明白了，一生到那个地方，最下的地位都是初发心的菩萨啊，初性位的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啊，是51个阶级啊。我们这是待业往生啊，所以这个水的功德了，能够帮助我们断烦恼、破无明、开发自性功德，这就是长阳诸根。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观数八德，观是观无量寿经啊，书就是书抄啊，就是妙宗抄。这个书是智者大师做的啊，这个抄啊就是书的注解，是四明尊者做的。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解释这个八德啊，与玄奘大师这个弥陀经里面所说的大同小异啊。他第一个是亲，第二个是也是亲啊。第一个亲呢，就是前面第四个亲软啊。第二个亲呢啊，就是清冷啊，但是它这个三有冷啊，就是清凉跟这个跟这个清冷呢合成一个啊。那么第四啊有软，第五美，第六啊不臭啊，第七饮食调食，第八饮以无患啊。所以它这个是与前面大同小异啊，这个地方后边这里大师有解释啊，说此或亲软，彼分为二啊。此是指这个玄奘大师一本，我们这个地方用的啊。彼呢就是智者大师注解《观无量寿经》啊，这个里面讲有开惑不同。这个大本经啊，就是《无量寿经》里面的，跟我们这个本子完全是相同的。说此五不臭啊，彼却蕴则，皆于安好，然亦则乎见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开合有异同啊，但是意思啊都具足。我们看下面解释就晓得了。这以沉静清冷，彼无臭恶，这是一定道理啊。说既清而软，岂不安活了啊？说乐少蕴则，故云小异，就是蕴则的意思没有啊，除蕴则其他的意思都有了啊，都具足了。说又配六如， 那么这个是解释啊，这个六如啊，就是六根啊，所以六根呢接受啊，是此则沉浸色如啊，清这个甘美呀，味如。至云长养诸根，则耳鼻身意皆摄之矣。这个意思是说，清是你眼睛见到的，啊，见到这个水呀，澄清，啊，这个不臭啊。这是我们鼻根闻到的啊，鼻根闻到的甘美呀，这是舌尝到的啊，清冷软，这是我们身体接触的时候啊所感受的啊，调食心里面感到愉快啊，那是意根呢所入的啊。如果再像前面所讲，这个水，这个微风吹到这个水呀，起这个微微的波浪，它也有音声，它也会说法，那就有声入了，耳根也能够听得到，啊，所以这是这个境界是非常微妙啊，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水呀，虽然有一些相似啊，但是不能具足啊这样多的实质的这功德啊，真实的功德。再看下面文这个经文。这又大本云啊，大本是指无量寿经，本经所引用的无量寿经的经文多半是王龙书的回集本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看到的啊，他注解上告诉我们的这个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啊引用大本呢，多半都是王日修的啊，王日修的回集本。大河之下，金沙不地，游住天香。事无能御，随水散浮，杂水流芳啊，皆相如之真也。啊，这是举大本经文来给我们做证明。这个水里面有香，啊，这个香味呀。绝不是我们人间所有啊，这个大本经都是相信人间没有，天上也无啊，啊，所以这是宝香啊，而且这个香气随水随风啊，播散到啊整个极乐世界。乃至于十方世界有缘的众生呢，都能够闻到啊，闻到一种异香啊。那么这些呢都是锐意啊，一个人修学真诚会遇到这个境界啊，但是这个境界不是求来的 啊，如果你心里面常常想着，哎呀，我怎么还没有闻到这个香呢？哎，那时候你会也会常常会闻到，但是你有心求了的这个香啊，恐怕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求，那个妖魔鬼怪如果发现你呀、啊，他就可以跟你开开玩笑，可以骗骗你，他也会弄一点香来给你闻到。哎、啊，那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你无心闻到的，往往那是真的。啊，这是感应道交。啊，但是诸位要记住，所有这些瑞因，就是瑞相的感应，不能多。啊，几年当中有个一次两次，这是好境界。如果常常有啊，那就快着魔了。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这个佛与魔的区别就在此。啊，佛的教法一切是正常的，魔的教法是非常的。啊，它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啊，来诱惑你的贪嗔痴慢。啊，换句话说，他叫你增长贪嗔痴慢。那么佛菩萨的教法是叫你增长啊戒定慧，不是贪嗔痴慢。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纵然见到佛像，闻到异香，也若无其事。那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就对了。啊，通常这个感应现前的时候，多半是在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你初学的时候，帮助你起信。啊，你不太相信嘛，帮助你起信。真正相信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啊，所以有些人呢，啊，去年还有个同学来问我，他在初学的时候常常闻到香，现在这么多年来的时候，从来都一次都闻不到了，是不是退步了？我就告诉他，不是退步。如果你常常闻到的时候，你就糟糕了，你就完了，你早就着魔了。啊，这个不是退步。那么第二次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现象是，就是你功夫到了某一个程度，好像来考试的。啊，就像学生入学了，入学有个测验嘛，那入学测验。啊，念到一段时期了，要给你考试一下。那是我来考试的。第三次的时候呢，是在临命终时往生，这个时候一定你见到瑞相，一定闻到相。那么这是我们在大本经上也看得很清楚。啊，有些心地清净、功夫成熟的，他会说出来，哦，佛来接引我，我看到了。啊，甚至于还有呢，当时在座的大家同时都看到的，同时都闻到的，那个瑞相感应就特别的强烈。啊，那是决定上品上生。啊，大概中下品往生的人，啊，尤其是这个下辈往生。下三品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他见到了，啊，见到佛了，也闻到香了，但是他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已经没有体力了。啊，想说话了，大概这个嘴唇动一动， 没有声音，说不出了。啊，那么但是这种人也是往生，啊，可是往生呢，最重要的就是意念要坚决，啊，决定求生净土，啊，有坚定的信心，相信佛决定不欺骗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平常。要一心专念阿弥陀，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如果你有事情，把佛号放下，专心去做事，事情做完了接着再念，这就对了，啊，千万不要一面做事情还要一面念佛，这就错了。这个什么？这叫夹杂啊！佛也没念好，一面念佛一面想这事情，夹杂这事情，佛没念好，事也没做好，念头都失掉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啊！做事情的时候，佛号放下了，专心做事，啊、所以事这样也做好了，事情做好了，再把佛号再提起来，佛也念好。啊，这个才是对的。啊，那么像这些都是我们修学的基本上的常识啊，一定要知道啊。再接着往下看啊，说下文说法是身如与法如真也。底下经文会说到啊，身也入在水里面的，法也入在水中的，就说一个水呀、啊、连音声说法都在里面。底下是大师假设一个问答，为我们解释啊疑惑。问：甘美清软，除疾长根，是此方所无，则诚然矣。啊，这个其中我们这个世间水没有。凡水洗皆清来，洗皆运泽，和彼水以二是独称功德呢？我们这边的水也清凉啊，啊，也有运泽，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水不称功德，西方极乐世界水呀、啊、要称为功德呢？我们看大师给我们解释，是此水虽已清冷，是逢日则炎，逢火则伏，这是我们这边水会变化的啊，太阳晒了这水就热了啊，我们放在水里面烧，它会烧开了，啊，它会烧浮腾了，啊，这个就是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是清冷自如，啊，是比纵即火啊，灵之清冷自如。西方的水呀，你太阳晒它还是清凉的，你放在火里面不管加多少温度去烧它还是清凉的，这我们不能理啊。啊，这个界火是最大的火啊，能够把这个世界烧掉 啊，那么样大的湖，西方极乐世界水呀还是清凉的，啊，就这个称之为功德了。那么再答第二个问题，说此水虽以蕴泽，是日晒则干，啊，太阳一晒水干了，晒干了，火比则耗，啊，接近火立刻就蒸发掉了，啊，它水就变成水蒸气了，就蒸发掉了。这彼纵借火临之啊，蕴泽自如，纵不干耗也。啊，这是特别给我们说明，这个七宝池里面的池水呀，具足八种功德。金沙的观经云，真经为躯，这个躯就是干啊，莲花的那个花干啊，去下借杂色金刚而为地上啊，所以那真是个宝池啊。我们这边的池塘啊，下面啊